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读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三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三到第五节。好，我们开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点为你自己来祷告，然后我们再一起的来祷告。请弟兄姐妹为你自己今天的聚会这一段的时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真是爱你的百姓。主啊，你真是爱你所拣选的人。主啊，无论在哪一种的环境当中，哪一个的世代里面，主啊，你都宝贝这一群被你所拣选的人。主啊，你都是借着各样的环境，借着你的话，主啊，你要光照来提醒我们。主啊，求你来带领今天的这个时间，我们真的是求助你赐下你的话，求主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主啊，做更新改变归正的工作。主啊，也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神你要我们所看见的，就是神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那属天的荣耀。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这属天的荣耀你所要启示给我们的，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看地上这些事情真的是如粪土一样。主啊，帮助我们，主啊，真的让我们有眼光，真的有属灵的眼光来看待你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信息的主题叫做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当我们信主，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有一种的一个的大概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信了主，我们有一个天父，我们天上的这位老爸给我们预备了很多的好东西，他很爱我们，给我们预备很多很多很多的好东西。但是具体这些好东西是什么样的好东西呢？这些东西有多好呢？他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些东西呢？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好像我们知道一点，但是呢，又好像没有办法来具体的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很盼望能够一起的来查考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三到五节，来帮助我们有多一点点的认识。我们今天会用三个的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是他为我们预备了永活的生命，这位天上的老爸也为我们预备了属天的产业。第三个方面，他为我们预备救恩的实现。在我们具体的讲这三个方面之前，我们需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凭什么资格称这位神为你的天父呢？你的底气哪里来呢？为什么你就称他为你的天父呢？我们认天上帝为我们的老爸，但是他为什么会认我们呢？为何认我们做他的儿子或者女儿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的话，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天父为你们为我们所预备的，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听下去了嘛。因为你跟如果你不是跟他有关系的话，那你根本没有办法得到他所为你预备的这些。所以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就在第一节第三节的开头，这里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如果一个基督徒，当你听到这句的时候，你要看到你自己也在里面。那你说，这里说到是愿颂赞归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里面没有一个字是提到我的呀，怎么可以看到我自己也在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做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我们当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所以当你读到愿耶稣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那你本身就是包含在里面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信耶稣基督的都是神的儿子。每一个真正你接受了耶稣为你个人救主的信徒，那你已经被神接纳为他的儿女。在此之前，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做神的仇敌，我们抵挡神，我们不愿意顺从他。但是现在神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你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功劳。更直白的说，是神看在耶稣的面子上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不是因为你自己有多大的面子，你自己做得多好，神接纳了你成为他的儿女，而是神真的是看到这位耶稣，他担当世人的罪，他愿意的来牺牲死在十字架上，把这些罪能够来涂净来抹去，使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应该有这样的盼望，也有这样的底气，就是我只要我是真正相信耶稣的人，那么我就是神的儿女。那么这位天上的神，这位上帝就是我的老爸，就是我天上的老爸。那么你知道，我们在座的都是很多都是做父母的，你要知道，当你的孩子真的叫你，就是我的儿子当叫你爸爸的时候，你是多么的开心。当我很累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啊，给你开门啊，要抱抱，要叫爸爸，那个时候是多么开心的事情。所以同样的，当我们的神，当我们有与他这样的关系，他接纳我们与他为儿女的时候，当你叫他爸爸的时候，他是多么的开心，他们是多么的爱你。当你做父亲，你真的很想很想的把最好最好的东西给你的孩子，做妈妈的也是一样。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虽然不好，但是你们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他岂不更把好东西给你们吗？所以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些好东西？神为什么要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都是出于他的怜悯。所以接下来他说，这些是出于神的大怜悯。这里不是只是说到一点点的怜悯，而是说到一个大的怜悯，非常大非常深的怜悯。神愿意的照着他的怜悯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那他的怜悯也不是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他真的愿意有行动出来，就是把他的儿子能够赐下来。所以因着他爱这些罪人的缘故，他愿意的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让他去死，让他牺牲。然后因为我以至于这些罪人，这些反对他的人，为了这些该被审判的人，让他们能够得救。所以在罗马书那里有说，他说神不爱惜自己的，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都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这里彼得刚开始说到说，当你看到这样的神的一个怜悯，神的这样一个为父的心的时候，神的这样一个这么的大的爱的时候，弟兄姐妹，真的是要他，要你要向他献上你的感恩和赞美。所以他说，愿颂赞归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你要真的是明白他做的这么大的一个牺牲，这么大的一个救赎，是值得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接下来是神，他不仅是做这些，而且他也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好的东西。所以第一个方面我们要说到的是，给我们预备了永活的生命。他这里说到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知道，当你得救，你重生了，那就是你心里面，你的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生命不是你重新的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你再生一次出来，而是这里是圣灵给我们的一个重生，那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生命是一个永活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不是一个普通没有价值的生命，好像就告诉你说，哦，你重生了，就是重生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生命，当你思想下去的话，这个生命是非常的有价值，也是非常的宝贵的。所以我们经常说，信耶稣得永生，那你所得到的是一个永活的生命。那当你如果你觉得说，这个重生的生命有什么了不起呢？要我要说一句很白的话，就是是因为你不识货。我们不识货。你知道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所有的皇帝他们不管做长做短，但是这些皇帝心里面有一个很重很重的盼望，就是我能不能活得久一点，我能不能长生不老。所以你知道很多的皇帝，他们只要听到谁有方法，谁有怎样的一种手段能够使他长生不老的话，那么他甘心的付上很大的代价。有多少的人他们愿意的去花钱花人力花精力去做。所以你知道中国很多的人他就去炼丹，很多的皇帝就吃那些丹药来寻找长生不老的方法，而且皇帝也喜欢被人家称呼为万岁。但是你看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能够超过活到一万岁，最长的皇帝有记载的是清朝的乾隆皇帝，最长最长活到88岁。但是这些皇帝从有皇帝开始，他们就很盼望活得长一点，活得久一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信了耶稣之后，当你得到了这个重生的生命之后，你就得到了这些皇帝所渴望的 长生不老的生命。你只要在基督里面，你真正相信这位主之后，你就有一个永活的生命。那这样的永活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他接下来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基督要从死里复活呢？为什么你所信的这位主他一定要从死里复活呢？因为他要告诉我们，你今天所信的这位耶稣，你不是信一个死人，而是你在信一个活的神。他虽然死过，但是他现在一直的活着。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是一个榜样和见证。他是要让我们，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弟兄姐妹，你看到耶稣的复活，你要看到你自己有一天也要像耶稣这样的复活，你也要得到一个这样的永活的生命。以至于当你去明白这个死亡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死亡不再是一个能力，去好像你没有办法胜过它，而是耶稣来告诉你说，我已经胜过了这个死亡。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不再死了。但是你说，哎，圣经里面也有其他的一些人也有记载说，哎，他们也有复活啊，从死里复活，比如说拉撒路，比如说那个寡妇的孩子，或者是旧约里面的那个寡妇的孩子。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人比如说像拉撒路，他被主从死里复活了，但是他还要再死。所以拉撒路同样要等待将来的复活。所以这位耶稣的复活是不一样的，他死了，他复活了，他是给你看见说，我有能力胜过死亡。那么这个能力，这个生命现在就在你们的里面，现在就在你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这个重生的生命，是一个永活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知道你心里面你所信的，你得着了一个永生的生命，而且这个是耶稣让你看见将来你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我想请问你怎么看待今天你的死亡？你怎么看待死亡这件事情？所以我记得王国鼎弟兄在那个彼得前书这里，他有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我跟大家分享。他说，基督徒在地上不是在等死，而是在等待永活。基督徒在世上不是在等死，而是在等待永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所要告诉你的是，死亡不是只是死了，死亡不是代表一个结束，死亡不是代表一个生命的凋零，死亡不是代表你这个人已经没了，而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死亡是在睡觉，死亡是睡着了。当一个人他睡着了，他是会再醒过来的。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你怎么样子看待这个死亡？这里就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因着我们有这个永活的生命，使我们有一个永活的盼望。当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知道 人死这个事情是一件积极的、值得期待的事情，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世人所描述的一个死亡，就是在黑暗的死亡，很孤单的、很可怕的、很痛苦的。但是如果你有属灵的眼光去看待死亡的话，你就知道，当你经过这一关之后，所面对给你的就是永远的活着。所以彼得在告诉那个时代的弟兄姐妹说，虽然这个时代很辛苦，但是你们知道你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永活的生命，所以无论你们什么时候结束生命，你们都知道你们才是真正永恒的开始。你在地上可能最长最长可能活个100年，但是在天上，在将来，你是要活到永永远远。我在想，这个盼望，这个鼓励，不是只是给我们在座的年长的弟兄姐妹，而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要离开世界。但是你是带着盼望来面对我们每个人的死亡，还是你带着一个恐惧、无力，你没有一个盼望这样的事情？但是这里说到，真的是带着喜乐的心，带着一个盼望的心来面对将来要面对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他说，如果现在我离开世界，那真的是好得无比的，但是为你们的缘故，我神仍然让我待在这个世界。所以保罗是随时准备的去见主，随时准备的去面对这个永远的生命。我记得在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这本书最后面他写到他要面对死亡，所以他要过一条河，他要过去，但是他害怕。但是呢，这本书的那个作者本人约翰写的是有一个的同伴叫做盼望，有一个盼望一直陪着他，一直的给他鼓励，你说没关系，你过去，这个河很浅，你过去的前面就是永远的生命，你就可以跟他永远的在一起。他刚开始很怕，他觉得这个河很深，他过不去。但是后面他才发现，原来这条河一简单，很简单跨的就过去了。这里说到这个同伴是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盼望，盼望你自己能够到天上，能够享受那永远的生命。第二个方面，当我们有永远的生命的时候，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永活的生命，这还不够，他还有更多的东西给我们。所以接下来是他要我们预备属天的产业。所以这里说到属天的产业与地上的产业是完全的不同。神所描述的是一个的图画，就是当我们这些人得着永远的生命的时候，当你进到永恒当中去的时候，你是去继承那个属天的产业，就是这位老爸给你准备的属天的产业，你是去继承的。那这个属天的产业跟地上是完全的不同的，所以他有用三个的不能：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那为什么用三个的不能？有弟兄就说，因为这个太荣耀了，所以他根本形容不出来，所以只能用三个的不能来告诉我们说，这个与地上的产业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说到不能朽坏。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可能看到一些的东西说，哎，某某某什么精神永垂不朽，或者某某某什么永垂不朽。我们都知道，我们希望这样的东西，这样的精神能够一直的传递下去，一直的流传下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世上没有一个什么东西能够一直的流传下去。我们知道秦始皇，他为什么叫秦始皇？他秦始皇是第一个皇帝，他的意思是我做第一个第一任的皇帝，我儿子做第二任的皇帝，我下下去的子孙万代都继续的做皇帝，所以他是叫始皇帝。但是他的帝国第二代就完了，就没了。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的生意，很多的什么百年的老店等等的，一直一直传到后面就换人了，就换老板了。所以很多的东西没有办法来传承，一直的传承下去。第二个方面，天上的产业是不能被玷污的。我记得我买了房子，然后搬新家之前，我因为房子有点旧，所以我们就从粉刷了一下。那我自己去粉刷，你知道那个粉刷真的好辛苦，一直要粉，一直要粉，然后要那个，所以墙壁啊什么都很好吗？都很干净啊的。但问题是搬进去之后，我有两个的儿子，他们不会帮你爱惜的，他们也不会客气的，就帮你这里涂涂那里画画这样子，所以也没有办法，是不是？所以我就想到这里说，你有一个这样的产业是不能被玷污的，就它不会弄脏的，它不会去有任何的污点弄脏的。所以你不会，不用去说啊，我要担心孩子拿这个笔那个笔，然后去墙上乱画。第三个，他说不能衰残。这里说到不能衰残的意思是，这样的天上的产业是不会褪色的，它不会失去它的光泽的，它不会变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天上的产业是永远的保持一个完美的状态的。当你知道你买车，或者你买鞋子，或者你买任何的东西，都是慢慢慢慢的都会旧的，慢慢慢慢的越来越破的，慢慢慢慢的就越用越烂。但是神说的是，这个天上的产业是一直可以流传下去，而且呢也是不会去被人家弄坏玷污的，甚至它一直的都是这个样子的。第二个方面，这里彼得要强调的是，这个产业是为你来存留的。那这里为你存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原文的一个意思是为你来保管的，就是这个产业是特别特别的为你来保管在那边的，为你存留，为你保管好了，没有人能够偷得走的。我们在地上，你知道你有一个产业，你都怕人家来偷来抢来抢劫，这样的产业也别人也骗不走的，单单是属于你的。所以你知道天上的老爸为你预备了一份的产业等待你去继承，而且这份产业是没有人能够跟你抢的，没有什么你的兄弟他的兄弟然后来争这个遗产的，他就是单单的为你来存留这份产业。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说，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会朽坏的，而且会有贼来偷的，但是天上的产业没有虫子咬，不会朽坏，也没有贼来偷。所以这里的产业是这么美的一个产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今天你在地上投资任何的一个项目，任何的一个产业，任何的一个物业，任何的一个生意，有比这个更划算的，有比这个产业更划算的。你的物业会坏，你的物业会要卖掉，你的物业可能要被人破坏，但是神说这里有一份的物业为你，就是这么的美好，这么的荣耀，这么的值得你去期待。所以当你有个永远的生命，你期待你的永活的时候，而且呢，你也能够期待将来有一个永远的产业在那边。所以在地上的很多的东西，当你这样子去比较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点的时间能够关心一下我们天上的这个产业呢？当我们在地上很忙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静下来说，哦，原来我天上还有一份产业，那么我是不是应该要关注，要在意一点我天上的那份产业呢？我相信没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说，如果你有个投资房，你就说 OK， 我什么都不管，我不管不顾，反正就是你爱咋咋地这样子。你会很专心的、用心的去经营，用心的去维护它，能够让你有最大的利益，是不是？但是地上的产业，我们的心态是如此。但是天上的产业呢？所以主耶稣在那里也说，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第三个，他说到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的实现。这里说到的是一个救恩的实现，不是说我们没有得着救恩，所以最后面才那个，这个实现是这个救恩它真正的完全的实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当神拯救我们，当我们得救的这个时候，当你真正信耶稣的时候，你立马得救，你立马成为神的儿女，你立马在神眼里你成为义人。但是神的救恩还没有完全实现，神的救恩要等到神再来的那个时候，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些事情，所有的这些都处理了，他能够完全的让我们享受那在基督里面所应许的丰富，基督里面所应许的恩典。所以现在我们在地上的人是在等待这个救恩完全的实现。所以对当时的这些彼得那个时代这些弟兄姐妹，当他们在受到那么大的逼迫的时候，在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的时候，你知道人的心很容易的摇动，人的心很容易的就觉得，那什么时候得到这样的救恩？这个救恩什么时候来到？这个救恩主什么时候来拯救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彼得很清楚的给他们一个盼望或者鼓励是，虽然你们还在等待，虽然你们还在等待神的这个拯救完全的实现，但是这里他说神会用他的大能来保守你们。我想对当时的这些弟兄姐妹是非常大的一个鼓励。为什么？因为你生命没可能第二天随时你都会死了，被他拉出去，被这些人拉出去就钉十字架，或者被这些拉出去就打死了。但是他要告诉说没有关系，当你们在地上等待的时候，神用会用他的大能来保守你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同样的也会用他的大能来保守你，直到你见他的面。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当你活在地上的时候，神从来没有说你一切都会顺利的，神从来没有说你不会得病的。但是问题是，这里说到神用他的大能来保守你，用他的大能来扶持你，用他的大能来帮助你，以至于当你在多么恶的环境里面，多么辛苦困难的环境里面，他都会来帮助你。啊，这个就是信仰的力量。我们不是只是信一个，哦，你一个菩萨一样，你给我什么，然后呢，我就给你什么。而是一个基督徒，当他在一个患难当中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发出赞美，他仍然能够知道神在带领他，神在给他扶持。那这个是下一次我们会讲的。但是他这里看到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神，哦，就这个是下一次的内容。但是因为神要让我们的信心更多的得到试炼。那你说到要让你的信心试炼到直到合格，所以很多的患难是要让你更多的来认识他，更多的来依靠他，更多的知道说这位神是多么的伟大。当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疾病的时候，当你没有办法面对夫妻的关系的时候，当没有办法面对这个孩子的时候，那么你要知道你有限，但是这位神是无限的。你没有力量，但是这位神是有力量的。你没有智慧，这位神是有智慧的。那这恰恰就是这个苦难的意义，这个痛苦的意义，不是它本身，而是神要借着这个事情来帮助我们生命更加的成熟，也更加的来认识他。所以这个救恩的实现，神为我们预备，他也说他已经预备好了。所以这里说到已经预备好在末日要显现的救恩，所以这个救恩已经预备好了，这个神在将来的这个荣耀里面，这一些的救恩的完全实现也已经预备好了。但是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虽然我们在等待，但是你要有个确据，就是虽然我在等待的过程可能会很辛苦，但是有神一路的保守，直到救恩的完全实现，直到你能够完全的进入到这个永恒当中去享受这个救恩，享受神所带给你的恩典。所以我在想，今天彼得他将这样的一个内容告诉当时的弟兄姐妹，你们虽然在这样的困难当中，你们虽然在这样的逼迫里面，甚至随时会失去生命，但是你们要知道，生命失去了，你们虽然肉体的生命可能会失去，但是你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有一个永活的生命，以至于让这些弟兄姐妹不会再去害怕随时临到的死亡。而且这些弟兄姐妹在罗马帝国，当时的弟兄姐妹家被抄了，家被这些人抢了，家被这些人给破坏了，但是彼得要告诉他们说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神为你们预备了在天上的产业，这样的产业是不会一直的为你们存留的，也不会被人家拆坏的， 而且这样的产业也不会坏掉，而且这些产业单单的是为你们存留的。彼得也告诉这些在软弱、在灰心失败当中的弟兄姐妹，虽然看到死亡这么的可怕，随时的会失去生命，但是他要告诉这些弟兄姐妹是，虽然如此，但是神仍然的会保守你们，仍然的会保守你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直到见主的面，直到这个救恩完全的实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对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得到极大的极大的帮助。那对我们今天的人，当我们今天的信徒，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子的一种遭遇，但是我们也会同样面对死亡，我们也同样面对我们的身体的衰残，我们的产业可能有一天也会出问题，或者是我们的心灵，我们这个人有一天也会软弱。但是今天的信息给你一个提醒，我盼望给你一个提醒，就是这个永恒的生命让你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不是在等死，而是我们在等待一个荣耀的身体，等待我们将来活在那个永恒的当中。我们也不是在盼望这个地上有多少的一个产业，因为这些产业有一天也会离你而去，但是天上属天的产业是又好又美的，是地上的产业一点也不能比的，而且这是专属于你的产业，是等待着你去继承的。你有真正的那个永久的产权，我们说地上我们这里有永久的产权，但是在天上的产业有你永久的产权。第三个，神也预备我们完全的来被拯救，能够来享受他在基督里我们预备的这个福分跟恩典。所以这里是今天的这个信息，我盼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另类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不只是思想这地上的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的东西，而是让你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到，原来还有另外一层的生活，还有另外一种的生活是在将来我们要去面对的，我们要去想想的，我们要去能够来思想。所以当你没有去思想，没有去好好的明白它，你就觉得说哎，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但是当越去思想之后，你会真的觉得这是可羡慕的，这也是值得你去盼望，值得你去期待的。那当你去有这样的心去盼望、期待、想望得到它的时候，那么在地上的很多的东西你就知道这都不重要了，地上的很多东西就不会那么的抓住你了，就不会那么的让我们觉得烦恼，让我们觉得很辛苦。我们有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能够来进入你的话语，我明白你所要对我们说的。 主啊，你真的是爱我们，你真是爱你的儿女，出于你的怜悯，你愿意，你也为我们预备这么多的好东西。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预备永活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来永远的与你同在。也求主你，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个属天的产业，以至于让我们知道，这个产业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值得我们羡慕。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为我们预备将来这个救恩的完全的实现，以至于让我们能够享受真的基督你的丰富，基督你的这些恩典。哦，主，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将这些话来提醒我们，那这些话来激励我们，以至于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不仅知道我们有地上的生活，也让我们思想我们将来有属天的生活，我们应该如何的来为我们自己来预备永恒。帮助你的儿女不被这个世界太多的缠累，不被这个世界来弄瞎了眼睛，那我们真的是一边活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心常常的来想望天上，那我们的心常常的来想望将来与你的同在。主啊，我们也感恩你，也应许我们你会一路的保守我们，你会一路的保护我们，直到见你的面。我们真的向神向主你感恩，你真的何等的爱我们，我们也感恩主你何等的怜悯我们，我们感恩主你在任何的时代里面你都爱你的儿女。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